欢迎来到真理之声播客节目，这个节目是由 Truth to Wellness Ministry 制作。在这个节目里，我们要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向你介绍圣经和基督，带你走进一个属灵的世界。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更新，
欢迎你的收听和关注。
你好，我是马军，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六章一到十五节的经文。第六章的第一节讲的是这个事件发生的环境背景。经文是这么说的，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里亚海。那么在这段经文中的这是以后，将我们的时间提前了一年，来到了公元29年4月。他还把我们从耶路撒冷拉回到了加利利。约翰希望读者熟悉对观福音中关于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记载。除了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第一个神迹和最后一个神迹外，约翰没有提到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这段时间。约翰将加利利海的别名定为提比里亚海，因为这个名字对于他写信的小亚细亚人来说更为熟悉。耶稣之前一直在加利利海的西岸，现在他乘船前往东岸的一个地方。路加说那里是伯塞大，这就是伯塞大朱利亚斯，位于约旦河流入加利利海的东南方。耶稣去那里的原因似乎是很多方面的。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评论说，门徒们刚刚步道归来，耶稣邀请他们与他一起离开，到僻静的地方休息一会儿。此外，施洗约翰的门徒刚刚向耶稣报告希律王杀了约翰，耶稣的退出可以让门徒们有时间休息，也可以让他私下为他们传道，还可以推迟与希律王或法律赛人的冲突，直到适当的时候。虽然耶稣很想在一个孤独的地方完成这些任务，但人们不会轻易让他一个人待着。那么在约翰福音六章二节告诉我们了接下来发生的事，经文是这么说的，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从这段经文我们知道，人们看到耶稣乘船离开就开始在岸上跟随他，船程约5英里，步行约6到7英里。当他们走的时候会引起经过城市里的人的注意，从而促使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就像在第四节告诉我们的那样，他们也会吸引许多前往耶路撒冷参加逾越节的朝圣者的注意。那么约翰非常直接地说明了这些人跟随耶稣的原因，他们看到了耶稣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他们被耶稣的神迹所吸引。当然有些人希望自己的病得到医治，但也有一些人只是为了看耶稣所行的神迹而跟随他。耶稣降落的地方本来就很偏僻，而他的目的地是一座更偏僻的山，在那里他和他的门徒可以独处。接下来约翰福音六章三节说，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我们知道马太福音14章14节说，耶稣上了岸，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那么有些在岸边跟随的人甚至把耶稣的船赶到了靠岸的地方，等着耶稣上岸。耶稣来到这个地方是为了远离人群，然而现在我们发现许多人又开始聚集在他的周围。那么这时候耶稣会有什么感觉呢？那我们想，耶稣累了，耶稣和人们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处理了他们的问题，但是他的追随者们回来了，需要一些关注，而耶稣正期待着一些相对的平静和安宁。当他试图远离人群，可是当他到达那个目的地的时候，人已经在那里了，还有更多的人正在赶来。那么耶稣会怎样做呢？耶稣同情他们，他在情感上受到感动，对他们施以仁慈。马可福音第六章和路加福音第九章告诉我们，耶稣的怜悯和同情还表现在教导他们许多关于天国的事情上。同情和怜悯也是我们应该具备的品质，我们将在与主同行的过程中获得这些品质。神并不是对我们的遭遇漠不关心的非人力量，耶稣就是神。他告诉他的跟随者，如果他们看见了他，那么他们就看见了父。耶稣并不是冷酷无情、斤斤计较或远离人类苦难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机会，耶稣完全有权利告诉人们让他休息一下，让他一个人静一静，但是耶稣却被人们身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困惑和精神上的迷失深深地打动了。 耶稣理解被拒绝所带来的肉体和情感上的痛苦，也理解人类所受试探的全部程度，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这就是为什么他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大祭司。耶稣知道我们的感受，耶稣怜悯众人。也许尽管许多人都是肤浅的，以自我为中心，寻求刺激的人，他知道这些人不久之后就会拒绝他。当时耶稣对许多人施以仁慈，现在他仍在继续这样做。无论你今天处于何种状态或处境，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就能够并愿意向你伸出怜悯之手。你可以把你的烦恼带到他面前，你会发现他的同情、怜悯和爱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不会让你停留在给你的生活带来动荡的最终。那么在第五到九节讲到的是对门徒的考验，我们发现耶稣对门徒进行了一次考验，他们已经看到了耶稣行了许多神迹。尽管约翰福音跳过了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一年，但他还是提到了耶稣把水变成酒，在第一个逾越节期间所行的神迹。这些神迹使尼哥底母相信耶稣是从神而来的，他医治了贵族的孩子，以及在毕士大医治了病了38年的人。那么这些每一个神迹都表明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可以信赖他对有需要的人充满怜悯并提供帮助。门徒们将如何应对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情况？那么约翰福音的6:4-9是这么说的，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12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从这段经文我们知道，耶稣看到人很多，就问腓力该怎样才能喂饱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但目的是要看看腓力和其他门徒会如何回答。在第六节非常明确地指出，耶稣问这个问题是为了试探腓力，同时也是为了试探其他的门徒。耶稣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了，但这个问题很实际，因为他们身处偏远地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也都指出，当时已近傍晚，门徒们催促耶稣把这些人打发走，好让他们到周围的乡村买点吃的。耶稣却告诉他们，他们不需要离开，门徒应该给他们一些吃的。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向腓力提出了他的问题，我们到哪里去买饼好让他们吃呢？经文中没有说明耶稣为什么问腓力而不是其他门徒，我们所能得到的是腓力的快速评论和结论。即使是一个孩童带着的饼和鱼，也不能让每个人有足够的食物，哪怕是一点点的食物。那么根据其他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知道耶稣问门徒们他们有什么。这个时候安德烈带来了一个孩子，他有5个大麦饼和2条小鱼，这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大饼，而是更像很大的面包卷。提到的鱼很可能就是现在被称为圣彼得鱼的小罗非鱼，只有葫芦那么大。这些鱼会被腌制或晒干。安德鲁指出，这些食物并不多，对这么多人来说，这算得了什么呢？和腓力一样，他也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门徒们既没有能力购买足够的食物，也没有能力从自己的资源中提供足够的食物来满足众人的需要。这些需求超出了人力所能提供的范围。正像10-13所指出的这样，这些需求对于耶稣来说是并非不可能。接下来是10-11的经文说，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门徒们没有办法供养在场的许多人，但是耶稣在哪儿，并且有办法供养，他让人们按50人和100人一组，有组织的坐下，这有助于食物的分配。他们坐在那里，在早春翠绿的草地和蔚蓝的天空的映衬下，5颜6色，色彩斑斓，场面一定非常的壮观。然后耶稣拿起饼和鱼，为神提供的食物表示感谢。耶稣把饼掰开分给门徒，让他们分给众人。 文中没有具体说明饼和鱼是何时增多的，也没有说明是如何增多的，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也没有威风凛凛的公开展示，而是悄无声息的。也许是在不知不觉中食物成倍的增加，许多人吃饱了，证明神迹的伟大。我们要注意，经文说人们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他们并没有得到一些固定的小量食物，目的是尽可能的扩大这一点点食物的范围。食物并不是定量供应的，篮子在人们中间传递，他们想要多少就拿多少。在观察了人们在有免费食物的行为之后，人们吃得很开心。我们虽然不知道食物奇迹般的增多的方式，但是这与旧约中类似神迹的发生方式大致相同。撒勒福的寡妇有一罐面粉和一罐油，虽然里面很少，但整整一年都没有用完。以利沙让寡妇继续从一个容器里倒油，并把满屋的油都倒满了，这也是先知寡妇的油倍增的例子。在她倒油的同时，油也倍增了。我相信在这里发生了同样的情况，食物在分发的过程中就在篮子里倍增。当耶稣把饼掰开，把鱼分放在十二个篮子里时，随着他这样做，更多的饼和鱼就取代了饼和鱼。当篮子被传阅的时候，有人会伸手从篮子里拿面包，直到他们想要的都有了。当他们从篮子里拿出面包和鱼时，更多的面包和鱼立即取代了被拿出来的面包和鱼。耶稣创造了食物倍增的奇迹，那么五个小麦饼和两条小鱼成倍增加，使五千人吃饱。马太福音14章21节说，除了妇女和孩子以外，大约有五千人吃了。吃饱的人数可能超过15000人，所提供食物的丰盛程度可以从收集到的剩饭剩菜的数量得到证明。那么接下来是12、13节的经文说，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那么我们不要把这里的碎片理解为小碎屑，而是指没有吃完的面包和鱼的碎块，这些都是那些吃不完的人剩下的，这也是一个人们吃得很开心的一个证明。门徒们收集了12筐这些残羹剩饭，这些应该是人们在旅行时随身携带的中小型的篮子。我们知道神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我们可以自由地获取使用我们想要的一切，但神不会容忍浪费，这就是吝啬过度之间的平衡。欢喜快乐于主赐给你的祝福，不要挥霍或浪费这些祝福。我们之所以会有丰盛的食物，正是为了与那些需要的人分享，所以即使在这里剩下的食物也能满足主和门徒们当天和第二天的需要。人们明白了神迹的意义。接下来就是第14节经文，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这神迹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如此，他们认识到耶稣就是生命记第18章中所说的先知。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不了解先知将带来的事工，他们只从政治权力和以色列恢复昔日荣耀的角度来看待耶稣。那么在以后的经文中，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第15节中，我们发现他们打算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15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其他福音书的记载中，我们得知耶稣立刻派门徒乘船返回加利利海，并遣散了众人，然后他独自一人躲进了山里。耶稣从未被周围的事件压倒，也从未失去对事件的控制，他始终掌握着自己要做的事和要做的时间。喂饱5000多人的神迹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迹，因为它是所有4卷福音书中唯一重复出现的神迹。我们从耶稣离开加百农的事迹中发现，我们有脱离危险的时间和地点，我们的行为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继续侍奉神的智慧。从这个例子中，我们还发现寻求在安静的地方独处一段时间，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是一件好事。耶稣的怜悯也是我们的榜样，生活不是为了我们的方便，而是为了侍奉主。服侍他人并不总是很方便，然而当我们通过神的爱看到他人时，我们就会牺牲性地伸出援手，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我们也必须记住，真正的服侍必然包括向他们介绍神。我们应该帮助满足他人的物质需要，但我们真正的目的是伸出援手，满足他们属灵的需要。 我们还会发现，神的时间安排并不一定要与我们的计划相吻合，但屈服于他也是一种祝福。请记住，耶稣和门徒们出发的初衷是为了独处一段时间，耶稣要给他们进一步的指导，耶稣就是这样做的，并根据当时的情况给他们上了一课。在这里我们学到的另一个经验是，我们不必质疑神要求我们服从他的智慧，我们只要知道神对我们的爱，知道神会让我们做他要求我们做的任何事，这就足够了。耶稣交给门徒的任务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但这恰恰说明了问题，他们将被派去做人类所有合理的努力都不可能完成的事，但耶稣能完成人类不可能完成的事。门徒们要仰望耶稣，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常常发现神赋予我们的责任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为人父母就是其中之一。父亲或母亲都是不完美的，他们如何能履行培养敬虔子女的责任呢？孩子们确实会模仿他们在父母身上看到的东西，仅这一点就应该让父母感到恐惧。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处理孩子自身的罪行，这项任务单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我们必须忠于职守，依靠神来提供我们所不能提供的。为基督而活也是如此，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为他而活，为他做见证，我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与罪抗争，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为自己寻求快乐、权力和声望的罪恶之躯中的时候，他怎样才能活得圣洁呢？我们必须依靠神的应许，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必须力求忠心，剩下的就是靠神了。当一个似乎超出我们抵抗极限的诱惑向我们袭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神说过，他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是会提供一条穿过他或绕过他的道路。我们要做的就是忠实于他的命令，然后看他是如何实现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6章1到15节的经文，看看神是怎样以小博大的。好，谢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真理之声播客节目，真理之声是 Truth to Wellness Ministry 旗下的一个节目，由 Truth to Wellness Ministry 制作和播出。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请给我们发电子邮件，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truthtowellness@gmail.com。 你也可以直接去我们的网站 www.truthtowellness.com 浏览更多的信息。下次节目再见。All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